感谢主，真的是我们信靠耶和华了，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他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困苦压制，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捆绑，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困难，是吧？我们真的是要歌唱啊，真的要诗歌啊，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你是值得颂赞的。感谢你，你为我们征战，你为我们敲碎一切的这个大小的山冈，铺平一切的道路上的崎岖，高高低低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们心知道在你里面是平安稳妥，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进入到四世纪的第五章、第六章啊，我们给这两章呢起一个题目，叫做底波拉高歌。这个是讲的是第五章的内容啊，第六章呢起的是基甸打麦子啊。那我们呢对照这个上一讲呢，我们借用这个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底波拉的这个故事当中啊。然后底波拉呢是坐在这个棕树下的女先知，她呢这个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打赢了那一场这个900辆战车的这个战役啊，其中呢出现了两个女子啊，一个当然是底波拉，还有一个女子叫做雅意啊，雅玉用一个帐篷的橛子啊，终结了这个迦南王这个夜兵的20年的要
呀。
那今天呢，这个我们来到这个第五章啊，第五章呢好像也是有一棵树的，第五章、第六章啊，这个第六章的时候也讲到一棵橡树啊。那第五章的开始呢，这个大战刚刚结束，这鼓声呢好像还有回响在那里。那这个底波拉跟巴拉呢就张开口唱出了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被学者认为是希伯来圣经文学当中最古老的诗歌之一，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辉煌的赞美的时刻啊。我们前段时间在我家里这个包这个粽子的时候，我们也有唱歌的时间，一唱歌大家就欢欣鼓舞啊。那么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又出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前面那一章刚好是在唱辉煌的战歌啊，这个赞美之歌。也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又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这个仇敌又来不逼迫，让我们做那个循环又出现，以色列百姓呢又在那里呼求。然后这一次的压迫呢，足足有7年的时间啊，以色列人呢最后呢要躲进山洞里面，岩穴当中，山寨里面去度日子。这个时候，神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呼求，所以又兴起拯救者，兴起这士师啊。这一次兴起的士师是基甸啊，基甸呢是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但是呢，天使呢却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啊。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他是躲在那边，在那里打的麦子啊，所以呢，这个是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而且跟第五章。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底波拉是高歌啊，这个昂首高歌。基甸呢是在那里偷偷的，可能低着头在躲避米甸人在那里打麦子啊。所以我们也在思想一个问题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啊，这刚刚经历了这个得胜，刚刚经历了神的大能啊，很快又陷入新的这个失败跟这个软弱啊，那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刚刚经历神的大能，很快又陷入到新一轮的这个挣扎当中。从底波拉的凯歌到基甸的这个酒榨那里，中间其实就是五章六章就是这样一个挨在一起啊，但是呢，好像是跨过了一个时代一样。为什么我们总是赢得昨天，却很难守住明天啊？希望呢，我们也能够永远的唱起这首凯歌，让这个凯歌啊，就提醒我们，原来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去征战就如同征战一人一样啊。我们先来看看第五章啊，第五章呢讲的是底波拉跟巴拉的这凯歌啊，通常我们把它 简化成这个底波拉的凯歌啊，底波拉高歌啊，第五章呢是一首战后的这个歌颂的歌啊，这个诗呢从赞美声在西尔显现的大能开始，然后呢回顾了史诗兴起之前，以色列啊是道路荒废啊，民众的藏匿的这样的一种黑暗的岁月啊，然后呢这个称颂了这个甘心上阵的各个支派。同时严厉的咒诅了袖手旁观的，其中有一个是袖手旁观的米罗斯啊。那这个诗的高潮部分呢，是亚裔的英雄行动啊，非常丰富生动的语言来反复的吟诵啊。然后结尾地方呢，却出人意料的转向了一幅令人心碎的画面。这个画面呢，在五章的28到30节啊，就希拉是对方的这个将军啊，西西拉的母亲在窗边等候儿子归来啊，她呢不知道儿子已经永远不会回来了啊。这首圣歌以这个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收尾啊，5章31节啊，我想对这位毫不知情的母亲来说，当然是有着无限的这个悲悯啊。那这是五章的主要内容啊，主要讲的是底波拉的高歌啊。那到了第六章呢，我们这个似乎啊，这个前面的锣声啊，前面的赞美诗歌还在回响，哎，但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新的循环就开始了啊，以色列人犯罪啊，然后呢，米甸人联合了亚玛力人，像蝗虫一般的侵入啊，这个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啊，因为他们极其困乏的时候，然后就呼求耶和华啊。那神的回应呢，分两步。第一步呢，是先差遣一名不知名的这个先知来责备以色列，在6到10节啊。然后呢，再差遣耶和华的使者到了，这次是到了橡树下面啊，向基甸献血。基甸本来是不知名的，他的父辈在马拿西支派当中也是不知名的啊。当时的基甸正躲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天使开口就叫他大能的勇士，然后呢，祭奠是一连串的发问，又是一连串的推辞，但是神呢没有被他的犹豫击退反而是给他一个承诺，我要与你同在有我同在，你去击打那个米甸人，就如同击打一人一般啊。那最后，随后呢，这个我们在6章的25节到32节的时候呢，看到祭奠呢就拆毁了他父亲所住的拜巴利的那个坛，然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吹角号召各支派啊，然后呢就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这个羊毛试验啊，就是两次求神用露水来确认这个护照。这个呢，等一下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神学问答会详细来讲一讲啊。那第六章呢，就在这个带着湿羊毛的这个问号当中结束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灵修圣经啊，今天的重点的主人公既有这个底波拉，当然也有这个基甸啊。我们选的是第6章的11到16节啊。我们请一位肢体帮我们读出这段的圣经。
耶和华的使者来到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躲避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把我们丢弃了，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中。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好，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四世纪的第六章 11到16节啊，好，我们先来看的是第五章的这一个底波拉之歌啊，底波拉之歌呢，同时呢也是对抗遗忘的这一个颂歌，对抗遗忘的武器啊，在第五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说啊，那日底波拉与这个巴拉在那里歌唱啊，歌唱说什么啊？这个圣经就用一章的篇幅把它保留了下来啊，因为这里保留的不单单是这个战胜的记录，其实保留这首诗歌含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个更深层次的含义啊，实际上是一个神学的这个宣告啊，神学的行动，不单单是一种情感的一种宣泄啊。当底波拉跟巴拉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神所做的事情刻进记忆里面，刻进文化当中，也是传递到下一代里面啊。这正是《生命记》第六章啊。我们还记得《生命记》第六章的时候啊，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作为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啊。我想也是一致的啊。《四世纪》这个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信仰的这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断代啊，这个新的一代起来就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了，有点像这个埃及人啊，这个新的一代起来不知道有约瑟啊，这个帮助过他们啊，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么第五章呢，其实告诉我们呢，就是以色列人来尝试要对抗这种遗忘啊，那就有把这个诗歌记下来啊。这个我记得，中国的文学当中也小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有的时候讲到一些事情、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有诗为证啊，有诗在那里，说明以前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或许也是一脉相承啊。那诗里面呢，有一句让令人震撼的话啊，这个第五章的20节说，群星从轨道上征战攻打西西拉啊，哎。天上的星辰怎么参与了这个地上的这个战争呢？我们或许又想到这荷马史诗里面也是一样，这下面的人在那里打仗，原来是天上那些众神在打仗啊。那在这里呢，其实不是用的像荷马史诗那种神话语言的修饰，这里呢是一个神学的宣言啊。任何一场在神旨意当中的征战啊，都不只是地上的军事力量的对决，而是宇宙级别的，而是天使天君都在参与的啊！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啊，乃是与空中掌权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所有的这种在地上的这种这个灵里的征战啊，其实就是在跟这个属灵气的这个恶魔在那里征战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要知道的地方。那第五章呢，还有一个让人比较难以忘记的这个结尾啊，结尾讲到的是西西拉的母亲，就是战败的这个被锯子这个打死的那个西西拉的母亲，在窗边的守望啊，这个母亲等的不是战利品却不知道等来的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消息啊？这几节诗呢，用几乎温柔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敌国的母亲啊，在圣经文学当中呢，其实这里呢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这个笔触啊。底波拉的歌赞美了神的胜利，但也没有忘记胜利背后的眼泪啊。这个战争啊，总是有赢的一方，但同时也会有失败的一方啊。那这个是我想这首诗歌的一些的特点啊，在我们的团契教会啊，有没有会唱歌的这个传统啊？我们前几天在这里唱歌啊，在三藩啊，我们也有这个唱歌啊，不只是每个礼拜的这个唱歌，而是将一种这唱歌当作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啊，这个编织到我们的生命叙述、家庭记忆、团契文化的这个当中啊，我们这段时间，这个有的时候开车啊，有的时候也在车上这个唱歌啊，刚好一家人，我想这个也是，也是一种记忆啊，一种这个就是对抗遗忘的一种的方式啊。所以歌唱，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通常教会里面除了圣经之外，有不少的教会都会有这个诗歌本啊。我想诗歌本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单单只是情感的这个 唱歌啊，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唱诗歌乃是对抗欲望的武器啊，同时也是纪念神恩典、赞美神恩典的这个表达。那我们再来看第六章啊，这个第六章重点人我们说是基甸啊，基甸是一位大能的勇士啊。那大能勇士之前其实有条件，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哎，基甸就是大能勇士。但是基甸其实呢他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一个靠着自己没有那么大勇气啊。当天使找到基甸的时候，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但是基甸当时在做什么？当时在酒榨里打麦子下面的这两张图啊，这个大家看一看，左边的这张图呢是空旷的高地上打麦子，风比较大，方便这个养谷啊。那右边这张图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酒榨，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就是凹进去的一个坑，大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两军打仗的时候的一个战壕啊？这个可以躲避敌人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右边这张图的酒榨里，理论上来说不是打麦子的好地方，因为你风也吹不到啊，这个不够宽敞啊，但是基甸却选择在酒榨里面打麦子，说明什么？说明呢，他在那里。这个赫本圣经用的是防备米甸人啊，其实更直接的翻译是他在躲避米甸人，他担心唯一的那么点粮食啊，可能要被这个夺过去啊，所以对基甸来说，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甚至是很卑微的这个农夫啊，他在狭窄的地方做的就是求生存的事情，他背后可能有一个小家庭，他就在这里躲着这个米甸人。这个把自己的那一点点的粮食啊，尽量的能够这个储存起来啊。所以呢，在第六章的中间的部分啊，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弗拉的时候呢，当时呢坐在亚比以谢人约阿斯的橡树下啊，然后约阿斯的儿子。这个说明基甸更加没有名啊，要以这个约阿斯的儿子来称呼啊。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啊，为的是要躲避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了，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基甸怎么回答？基甸说：“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情呢？遭遇的是被米甸人的压迫啊，被米甸人追赶。”他们只能是躲在酒榨旁边，躲在山洞里面躲起来做一些事情啊。那在圣经文学里面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哀歌神学的一部分啊，有点像这个约伯的这个呐喊一样，有点像耶利米的这个哀歌的语调一样啊。诗篇里面有些地方也有啊，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个基甸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哎，如果真的是神跟我们同在的话，哎，那为什么我们还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呢？哎，大家看到这个神怎么回应基甸的问题啊？神没有直接的回答，神没有说是你们离弃我啊，尽管那个也是事实啊。神是对他说：“你去激战这个米甸人，如同激战一人一样，这不是我与你同在的这个凭据吗？”所以神给基甸的回应，实际上是用一个使命。来回应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前面怎么样，但是神借用一个使命，让我们知道啊，原来神与我们同在，就让我们要出去这个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或者是做见证，用使命来实际的行动来回答问题啊。我想这是神处理我们。很多时候，灵性困惑时候的这个常见的问题啊，不是给我们这个教科书上的答案，而是给我们一个可以行动的方向啊。我们讲到前面讲到约书亚，讲到加勒的时候，都是这样啊。这个做父亲的，做家长的，要给家庭一个属灵的方向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找到的啊，去得到的不是解释，而是要一个呼召，不是地图，而是要同行者。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神与我们同行啊。 好，我们今天的总结跟金句啊，四世纪的第五章、第六章呢，我们看到的是先是一首诗歌开始啊，这个诗歌呢讲到底波拉之歌啊，是整个民族的这个信仰的记忆的存档啊。今天我们也是要见证，要对神的恩典有所诉说啊，这种记忆工程呢，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生命的一部分啊。那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神呢在酒榨那里找到我们。酒榨实际上是我们躲避敌人的地方，在我们软弱困苦的时候，神就找到我们，找到祭奠也找到我们啊，不一定是在祷告会上，而是在卑微的求生的劳作里面。所以在你的工作当中，神也可以来使用你，他对你说大能的勇士。啊，不是讽刺啊，是预言啊，让我们在使命当中，让我们在行动当中来回应神的呼召啊。好，我们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啊，等一下如果分组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啊。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是在什么样的酒榨时刻啊？这个呼召你，找到你啊？有没有某一个你特别软弱或者是这个躲避的时刻，神找到你啊？在那个时刻，你觉得自己最不像大能的勇士，但是呢，神却偏偏在那个时候跟你说话啊。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有一个分享啊。好，我们这一节圣经是四世纪的第六章14节啊。神接着他使者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所以神是以差遣、以使命来给我们做回应啊，让我们来明白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好，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神学问答啊，因为在第六章的圣经里面有非常这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讲的是基甸被神告知是大能的使者，要去这个为以色列去征战，并且征战得胜啊。但是基甸呢，哎，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在记载在第六章的36到40节啊，基甸对神说啊，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手拯救以色列人，那我做一个试验好不好？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是干的，我就知道你的话是真的，是真的要借我的手做救以色列人啊。哎，次日早上基甸起来的时候，果然是这样，只有他羊毛上有露水，其他都是这个其他都是干的啊。哎，已经有一个印证了。哎，但是呢，哎，基甸好像这个信心还不够啊。他又说，又对神说，求你，哎呀，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哎，我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但是明天这个时候啊，如果这个羊毛是干的啊，其他地方都有露水，那样的话呢，我就相信了啊，你是真的啊，你是真的要差遣我去救以色列人的啊。圣经当中有这样一个求证明的这个祷告啊，求证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哎，这个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这个到底是圣经的这个正面积极的例子，还是叫我们要小心，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到底怎么样来理解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读到这圣经的时候，哎，我就在想着这个基甸为什么要求2次啊？而且每次都要求印证。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初信啊，才1、2年的时候啊。当时呢，还有一个，我当时在大学里面这个大学生团契里面聚会啊，这团契里面还有一位同工。跟我年龄差不多，他当时呢，这个也做了一个，试验。他的试验是什么？当时呢，他喜欢上了隔壁班那个女生但是呢，一直想要表达，但是不知道要不要表达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试验，或者说他也做了两个试验。一个试验呢，有一次呢，他就找到我啊，他说叫我啊，这建中，你帮我祷告一下啊，看看那个女的，那个是个不幸的一个女同学啊，所以呢，她没有把握，她就说你祷告一下看看那个女孩子是不是神要 神要特别赐给我的啊。第二呢，他说呢，我呢这个家里是开那个开粮油店的啊，他父母开粮油店，就是那个谷物啊，这个油啊，那个时候那种小的店铺啊。他说呢，我祷告了3天，看看这3天如果粮油店的生意很好的话，哎，那就是对我的这个印证啊。等等啊，那过了几天，我找到他的时候，主动问他的时候，哎，他已经有行动了，但是呢，可能就不一定看这个家里粮油到底怎么样，也还没有先问我祷告结果怎么样啊？那说明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积淀的羊毛的这个试验啊，我想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蛮好的例子，但并不一定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要用这种羊毛来这个试验啊，我想有几个地方我们要区分啊。这个首先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行动，哎，我们看看到底是圣经鼓励的还是被圣经谴责的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是否合适啊，用同样的方法来做试验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这个行动到底是圣经所鼓励的还是圣经所谴责的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既没有谴责，其实也没有这个鼓励啊。圣经，基本上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沉默的啊，不等于这个推荐啊，也不等于这个谴责啊。经文呢提到这个基甸是两次求羊毛，没有负面的评论，神似乎没有谴责这个基甸，而且呢两次都回应了啊。这本身的说明，有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求告，并不一定是受责备的啊。但是呢，圣经的沉默啊，也不等于积极的在推荐啊，没有这样说，哎，下次一定要这样做啊。圣经记录了很多人的行为，包括亚伯拉罕谎称撒拉，撒拉也是他妹妹啊，但是他没有说出真相啊，撒拉是他妻子啊。雅各也有很多欺骗啊，大卫也有很多做错事的时候啊，这些记录呢，不等于这个认可啊，所以圣经。这个记录了这个事情，并不等于鼓励大家来这样做啊。所以呢，解经的原则呢是叙事文的这个道德评价需要结合全书的这个神学立场。所以圣经在这里呢没有既没有谴责，其实也没有这个在那里鼓励这样来做啊。这个首先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来讨论这个是不是试探神这个。圣经没有讲是试探啊，这个没有讲试探神。生命记第六章里面是告诉我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呢，这里的圣经当中呢也没有到那个试探神的位置啊。基甸呢在这里呢这个询问神啊，跟试探神还是有所不同的。试探神呢是强迫神来证明自己，魔鬼呢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啊。那这个呢是不一样的，基甸这里是请求是在接受了神的呼召之后，具体的执行面来寻求一个确认啊，所以还是有所不同的。基甸没有质疑神有没有能力基甸也没有说你不给我叫我就不信你啊，他只是信心比较幼小啊，所以在寻求一个记号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甸呢，第二次请求的时候，他的语气已经明显带着不安了啊。他第二次，第一次是只有这个羊毛是湿的，其他都是干的。第二次呢，他再来一次，这个羊毛是干的，其他都是湿的啊。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求印证并不是神所鼓励的啊，但是当然也不是一种试探，没有那么的严厉啊。那第三个方面呢，其实真正的功课啊，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出是个试羊毛是开始的阶段啊，这个第7章的时候，其实神要祭奠把军队从3万人3万多人减到300人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哎，祭奠的300勇士啊，这个300就是从这里来的啊，这个士兵从3万到300啊，就只有多少，只有1%啊。这个比原来打仗出发的时候打仗更难，但是这个命令临到基甸的时候，基甸就没有再 再用养马来试验了，对不对？他就是照样做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积淀的信心呢是有这个成长的过程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信心软弱；他一开始的时候，躲在韭菜那里打麦子啊，其实都是需要信心不断的这一个成长啊。积淀呢，从这个两块羊毛，一块干一块湿的，到带着这个300个人。带着火把跟瓦去出征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所以是羊毛的试验啊，并不是终点啊，而是他的信心正在成长，正在发育啊，正在一个走向一个完全顺服的这个神同在的真正的大能的勇士的一个过程啊。好，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再继续用这种摆羊毛的方式来求印证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应用这一段的圣经呢？我想呢，这个有几个原则我们可以来做参考。第一呢，羊毛呢不能够替代圣经啊，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的圣经已经完成了，那圣经整本66卷都是神的启示啊，都是圣灵的明显的这一个说话啊。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首先是要来看符不符合圣经啊。无论你求这个记号或那个记号，首先是要在圣经的已经明显的框架之上啊。这个我们前段时间读经也有讲到，这个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啊，这个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啊。那显明的事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对我们需要。要了解或者要求问的事情的这个答复啊。第二个方面呢，羊毛呢也不能够替代智慧，替代这个常识啊。如果做某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我们就不要去做了。这个做哪个生意更好？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直接记载在圣经里面，你是去做一个。地产经纪更好，还是做一个，比如说这个公司高管更好？我想这个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不对不起啊，这个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这一个尝试，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就可以运用起来啊。神也给了我们理性、聪明、智慧啊，并不一定要每次用这个湿毛巾或者干毛巾来印证啊。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羊毛的使用啊，其实当做一个寻求确认，而不是逃避责任啊。这个积淀呢，不是说哎，你给了我这个湿毛巾我就去，不给我就不去啊。积淀呢，实际上是先接受了这护照啊，那么在他踏出去之前，他好像要最后的确认一下他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这个护照啊？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湿毛巾、干毛巾是跟前面的这个用心来寻求神的话语、认真来听圣灵的声音，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有这个。有人报名了这个超越宣教啊，那或许我们在这个大家出去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有要有个祝福啊，要有一个这个差遣啊，哎，那个这个或许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用来这个是用来提醒我们这个出去是神的这个呼召。是从神的领受啊，并不是说哎，一定要有最后这一刻你才能够迈出去啊。那这个是这个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到底要不要摆羊毛来求印证的这个问题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大家。